这次分享的题目是岁末的反思，就是我们有一点，我想大家在这个过去将近10天的时间里面，有很多的忙碌，很多的 activity，但是我们希望能够在最后的这个2天里面，我们能够在神面前安静下来，我们来思考，在过去1年里面，我们的长进，我们的失败，我们也为未来的1年，2008年也做一点展望。我想在，对，我这个在 reboot，我 computer 刚才出问题了。对不起，这个遇到这个 high tech 的 problem。我想在好像每一年到年末的时候，都要一些事情发生。我不知道大家记得不记得去年年啊，到12月底的时候，在这个国际上发生了什么事情？刚才好像那边有弟兄姐妹讲，去年年末的时候，萨达姆被伊拉克新政府处死，然后今年12月，这个最近发生了什么事情？对，最近是，巴基斯坦的前总理，两任的总理，也是一个女强人贝尔齐纳布托被刺杀，被暗杀。整个现在就是南亚的局势是一片混乱，我想这也是在国际局势上，在这过去的1年里面充满了动荡，充满了变数。在我们，个人呢，我想每个人的经历也都，对不起，我这个。OK，这下应该出来了。好，我们在讲到这一张 slides，我想就是跟大家分享，在过去1年里面我们人生的变化。我这里用了一个人生的 delta，如果大家我知道有一些弟兄姐妹在听于洪杰弟兄他们教会的讲道。于洪杰弟兄在这过去的这几年里面，他非常强调的一个就是在每一个基督徒我们在每一个时刻，我们都要经历到有一个 delta，这个 delta 是数学里面的一个代表一个变量，就是我们要有变化，要有更新。刚才我讲到在国际局势的这个层面，实际上具体到我们个人，如果我们仔细反思，我们也一定会多多少少有变化，在小孩子身上可能就更是明显。这张照片是去年12月的时候我们家两个孩子的照片，经过1年的变化，现在成了这个样子。所以，在他们身上，我们看到这种变化是特别的明显。不仅是在他们的身量，在他们的语言各个方面，我们都看到很多的变化。实际上，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在也都应该在这灵命上，我们都要追求这种改变。在这个开始呢，我想请大家一起来看这个诗篇90篇，这个是摩西的祈祷。这个诗篇很长，我把它分了，一共有17节，我把它打在2章上面。如果弟兄姐妹你有圣经，你也看你的圣经；如果没有，我们就一起来把这一篇诗篇我们来读一下。好，请。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诸山未曾生出，地与世界你未曾造成。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你使人归于尘土，说你们世人要归回。在你看来，千年如已过的昨日，又如夜间的一更。你叫他们如水冲去，他们如睡一觉。早晨，他们如生长的草，早晨发芽生长，晚上割下枯干。我们因你的怒气消灭。因你的愤怒而惊慌，你将我们的罪孽摆在你面前，将我们的隐恶摆在你面光之中。我们经过的日子都在你震怒之下，我们度尽的年岁好像一声叹息。 我们一生的年日是70岁，若是强壮可到80岁，但是其中所经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晓得你怒气的诠释，谁按着你该受的敬畏晓得你的愤怒呢？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耶和华，我们要等到几时呢？求你转回，为你的仆人后悔。求你使我们早早保得你的慈爱，好叫我们一生一世欢呼喜乐。求你照着你使我们受苦的日子和我们遭难的岁月，叫我们喜乐。愿你的作为向你仆人彰显，愿你的荣耀向他们子孙显明。愿主我们神的荣美归于我们身上，愿你坚立我们手所做的功，我们手所做的功愿你坚立。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亲爱的主耶稣，我们一起来这个时候来到你的面前，在这个岁末年初的时候，我们有一点安静的时间，我们也思考你过去一年里面你对我们的带领，我们也来思考你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的作为。主啊，也更重要的让我们来自己来思考，我们在你面前我们能够坦白的来来反省我们自己。主啊，我们按照我们的真相，按我们的本相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没有任何的隐瞒，没有任何的虚假。主啊，求你也对我们的心里来说话，你来帮助我们，叫我们能够有智慧数算自己的日子，不虚度这个在世上的光阴。主啊，我们谢谢你，也求你也来洁净孩子的口。主啊，你来保守孩子要讲的信息，主啊，能够为你所用。我们谢谢你，这样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刚才我们读了这一节圣经里面非常著名的，我把它 highlight 起来，就是在摩西的感慨说，我们一生的年日是70岁，若是强壮可到80岁，但其中所经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每一年到了这个时候，大概对我来说都有一些比较特别的经历，因为我的生日就是在12月底，所以在30岁以前好像没有特别的感觉，但是过了30岁之后，发现这过生日就不是一个什么很愉快的事情。那一天我今年过完生日之后，我跟小景我有一个感慨，就是就跟这一节经文有关的，但是我就不讲为什么我感慨了，因为实际上是一个很沉重的话题，就是又长了1岁，而且长的那个树木呢还就是那个树木跟这里很有关系了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还是需要神给我们智慧让我们知道怎么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像我们得了智慧的心，就是像这里12节所讲的今年在今年夏天的时候，我讲过一个有一个主日信息，我讲到一个题目叫埃及在后，迦南在前我当时就讲到用了这张地图，这张地图呢是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地图。实际上很多传道人在讲，就是我那一次讲到也特别提到就是在新约的经文很多时候是非常直白的，就用教导的方式就直接的告诉你该怎么做怎么做，但是旧约的经文呢往往是用一种图画的形式，像画画一样，你必须要心静下来，你进到里面你才能够明白里面要神要让你明白的意思。就像这张地图，很多传道人说这张地图不仅是以色列人出埃及的一个路程，他们的经历，实际上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是在走这样的路。像这里讲到这里是埃及，是在这里他们离开了，从兰塞起行，他们以前住在革山地，从兰塞起行，然后过了红海，然后到这里在西乃山这里，他们接受神给摩西律法和十诫，然后他们在这里再继续，最后在这里兜圈子兜了38年， 最后在这个摩押地和南地，这里他们也有一些征战，最后进到了迦南地。实际上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如果你在用一个属灵的这种眼光去看，我们每一个人都要走这样的路程，唯一不同的就是这个兜圈子，有的人兜得长，有的人兜得短。如果我这里画了一张图，放了一张图片，我不知道大家知道这张图片是什么，是一个表。但是这个表非常特别的在哪里，它带了一个 GPS， 就是带了一个全球定位系统的显示，就是你带着这个表你知道你自己在哪里。如果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有个类似这个装置，我们大概都 somehow 我们都知道我们自己在我们的属灵的旅程中我们到了哪里，就在这张地图里面。我们是在这里呢，这是埃及，就是我们在最终在当时的那个世界的诱惑之中呢，还是在这里，神带我们用神迹奇事带我们过了红海，来继续的经历它，还是在这里，我们一年又一年的转圈子，或者是在这里，这个是摩押地，他们在神在这个地方，以色列人走到这个地方的时候，神特别告诉他们不要沾染，不要跟就是被这个地方的这些人的他们一些拜偶像啊那些习俗所不要跟他们同流合污，还是在这里迦南地。似乎这个迦南地是一个终点，但是如果你去看历代志列王记的话，在那里以色列人经历了很多的事情，他似乎是打进去很容易，但是最后他们要守住他们的信仰是非常的难。我想这也是给我们，对不起，给我们的一个提醒。所以我请大家也来有一点时间来思考这个地图，这个地图给我们带给我们每一个人的一些启示。如果我们去数算过去一年的日子的话，第一个问题就是说，在属灵的坐标系里面，或者说在刚才那个地图里面，我们的位置在哪里，我们到底是走到了哪一步，是不是有长进。在罗马书十二章，保罗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保罗特别讲到这个世界对我们的诱惑是很大的，但是我们要做的就是我们要心意更新而变化。这里就特别的强调我们在属灵的事情上我们要追求长进，我们要不能满足于现有的。很多时候我们也许有一个错误的想法，我们认为我们追求了一段时间我们停下来，我们会保持在那个 level， 实际上不是这样的。就像我们中国人古人说的，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属灵的事情上也是这样。如果你没有长进的话，一定你是倒退的，不太可能说你 keep 在那个原来的那个位置上。在底下的这个时间里面，我会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我们或者说有一点反思，就是我会用几个圣经里面几个故事做引子，这个故事呢也会对我们有一些启示，也带给我们一些思考。我想这一些分享呢，可能尤其我们在反思的时候，这个可能没有标准答案，每一个人自己的答案都不一样，所以但是我请大家弟兄姐妹也能够在底下这个还有这个一天多的时间里面也能够思考一下底下的问题。第一个呢故事呢，我就想跟大家分享的是在民数记十六章，这个故事很长，我只是引出来其中的几节经文，所以我也不请大家读了。但是如果你还不熟悉这个故事的话，请你去读民数记第十六章。这里就讲到了当以色列人在出埃及的他们在那个旷野里面行走的时候，当时他们有250个领袖，这个250个领袖都是他们就是都是有名望选入会中的人，这些都是名人，也都是有威望的人。他们在摩西面前一同起来聚集攻击摩西亚伦，说你们擅自专权， 全会众个个既是圣洁，耶和华也在他们中间，你们为什么自高超过耶和华的会众呢？这是就是说他们这250个人起来攻击摩西，他们不满摩西对他们的那些教导。然后底下中间有很长一段，我没有把它打印打出来，但是弟兄姐妹可以自己去看。然后摩西和亚伦呢也就很苦恼，他们来到神面前祷告。后来摩西就打发人去找他们中间的带头的，就是以利亚的儿子大贪和亚比兰。然后他们说我们不上去，这个不上去的意思是说他们不去迦南地。他们特别在这里讲，你将我们从流奶与蜜之地领上来，要在旷野杀我们，这岂为小事？你还要自立为王辖管我们吗？我请大家来思考，他们这里讲的流奶与蜜之地是什么？埃及。他底下又讲，并且你没有将我们领到流奶与蜜之地，也没有把田地和葡萄园给我们为业，难道你要挽这些人的眼睛吗？我们不上去。他们也很刚硬，就是这是这个故事的可以说是一个引子，就是他们在指控摩西，他们指控摩西说摩西要把他们带到旷野里面把他们杀掉，然后他们否认摩西要带他们去的是流奶与蜜之地，他们怀念他们以前待的那个是流奶与蜜之地。这个故事的最后结尾结局我想很多弟兄姐妹都很熟悉，最后是当摩西祷告向耶和华祷告的时候，这一些人住的那个帐篷就底下的地就裂开，把这些人全部被埋起了，就是从那裂口掉下去，然后又合起来，就是神惩罚他们，他们所有的全部被灭掉了。这是我想这个故事本身不是今天我要讲的，但是我想借着这个故事请大家来反思一个问题，就是什么是我们自己的流奶与蜜之地。是我们还是在觉着以前的，就像他刚才那些以色列人那样，他们认为埃及，他们以前在埃及的生活是非常的好，他们认为那是流奶与蜜之地呢，还是真正神要带认为神带要带我们去的那是流奶与蜜之地？这个呢就牵扯到一个价值观的重整。我想我们在教会在过去几年里面也一直在这一方面有一些努力，就是在强调这个题目，就是我们信主之后我们需要有一个全人的更新，就是我们以前很多我们认为是好的东西我们要带到神面前，看神是不是这是神所喜悦的。所以这是一个题目一个我请大家思考的。刚才我们看那个故事里面，这些以色列人呢，他们当时处于一个什么光景，尤其那些领袖们，他们实际上已经出了埃及，已经离开了原来的地方，他们是走在去迦南的路上，但是他们这个时候就是摇摆不定，往前看往后看，他们这个时候他们有很多很多的挣扎。在路加福音第9:62，耶稣也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不配进神的国。我想这是对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也都是一个提醒，我们已经走上了这条信主的道路，我们一定要很认真地来思考，我们真的是我们要为一方面也是对自己负责，我们需要来在这个信仰上我们要有更深的经历。我想跟大家分享的第二个故事呢，这个是在列王记上第21，这里讲到一个讲到当时的亚哈王的故事。以前圣台在讲以利亚先知以利亚的时候，他就多次的讲到亚哈王。这个亚哈王在圣经上面记载是非常恶的一个王，但是如果你去仔细的读历代志和列王记那关于这个亚哈王的记载，你发现这个王非常的特别。这个王不是说非常的残暴，就是但是他这个王他有一个非常致命的弱点，就是他做什么事都是如果按人的说法就是没有定见，如果按圣经的说法就是没有标准，就是他 像这里记载了一件事，就是在当时的耶利斯在耶斯列人拿伯在耶斯列有一个葡萄园，靠近亚哈王的宫，就在他的宫外有一个葡萄园，然后这个亚哈就看上这个葡萄园了，他就去跟这个拿伯说，你把你的葡萄园拿来给我做菜园，我给你一块好的地，给你一块好的葡萄园，或者你要银子我就按着价值给你。但这个拿伯这个人也很有意思，他对亚哈说，我敬畏耶和华，万万不敢将我先人留下的产业给你，他就不卖，虽然这是王，他也不他很坚持他的原则。但是这个亚哈王听了这个拿伯说呢，他也没有用暴力的手段把那个夺过来，他没有用自己的权势，他做了一件什么事呢？他闷闷不乐的回宫，躺在床上，转脸向内也不吃饭，就是他很郁闷，就躺在那里生闷气。但是他的太太很厉害，这个王后耶喜别，这个亚哈王坏事，他的很多时候都是坏在他的王后身上，耶喜别身上。这个王后回来问他说，你为什么心里这样郁闷不吃饭呢？他回答说，因我向耶利斯人拿伯说，将你的葡萄园给我，我给你嫁银，或者你愿意我就将不到别的葡萄园给你，你却说我不他却说我不将我的葡萄园给你。然后他就跟他的太太来诉苦，然后这个他的太太呢很强悍了，你看他怎么讲，他说你现在是治理以色列国，不是直观起来心里敞快的吃饭，我必将耶斯列人拿伯的葡萄园给你。亚哈王是一个按我们大陆的说法是一个妻管严，然后他的太太就觉得这个王做得很窝囊，他就跟他说，你这件事交给我了。底下我中间一段没有打出来，中间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情，就是这个耶喜别这个王后就用拿着这个亚哈王的王印就写了一封信，盖着印，然后把这个印送到那个当地的那个就像当地的那些那些 leader 那里，然后给他们就是面授机宜，让那些人做什么呢？让那些人诬告拿伯，然后最后那些人就找了两个匪徒，然后来控告这个做伪证来控告拿伯，最后拿伯就被指控说亵渎神和王，然后这样子是要判死刑的，就拿石头打死了，他们就把拿伯就那样害死，害死了之后，亚哈听见拿伯死了，就起来下去要得耶利斯人拿伯的葡萄园，他就下去把那个葡萄园拿，就是这只是这个亚哈王这个王他经历的一件事情，你要去读这个整个他这个亚哈王的这个他的经历的话，你会发现这个王很多时候都是包括当先知当面指责他的时候他也不敢反抗，他就闷闷不乐，但是他这个最大的问题就是他没有标准，他们对的他不敢，他不是说不知道对错，但是他对的他不敢坚持，错的他不敢反对，最后他任由他的那个王后去在那里去乱来，去杀那些先知，杀害耶和华的先知，所以最后在当这个事情发生之后，神派着先知去告诉亚哈王，就是说这个亚哈王就是很清楚地指出了他以后的结局会是怎么样，他们一家都有很惨的遭遇。但是这个亚哈王后来他自己是披麻蒙灰痛悔，但是那个时候已经晚了那个，但是神还是怜悯他，神没有让那个灾祸临在他活的时候没有临到他，他死了之后那些咒诅临到他的子孙身上。然后圣经也特别记载这个亚哈王有一个神看他为恶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呢，是因为他自卖，就是我没有去查英文怎么讲，但是这里面就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他没有他这个人呢，就还是我刚才讲的，如果你让他自己做的那些事来说，他就是一个没有原则，就是在大是大非的问题上他不敢坚持，但他不是说他不知道是非，只是他不敢坚持。所以我们在思考这个底下一个 有一点反思呢，就是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啊，我们今天礼拜天来到这里聚会，我们也到了这个一年的最后，我们要思考在过去一年里面，我们是不是对神的话语和神的权威有绝对的尊重，绝对的顺服。因为现在我们知道在这个世界上，现在相对主义、后现代主义这些教导是泛滥，也会影响到我们教会里面。很多时候我们就认为你不要那么绝对嘛，没有什么大不了的，然后这样的教导是比比皆是。但是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有没有去勇气去坚持从圣经上、从神那里来的真理。我底下会给大家讲一个见证，就是在美国有一个弟兄，他是做古董商的，他就是从各地收购那些古家具，那些 antique 那些家具，然后再卖给收藏的人，这样的话他能够赚中间的差价。有一年呢，他就有一个太太就打电话给他说，他那里有一张桌子是那个以前那个杰弗逊时代的，就是杰弗逊总统时代的一张桌子。这个桌子呢，他们这个女士呢就想卖，然后就问这个收藏家要不要收藏。这个收藏家这个古董商是一个基督徒，他去了之后他就看那个桌子，他自己看来看去，他鉴定的结果那一个不是一个杰弗逊总统时代的桌子，然后他就跟那个太太说了，他说这个好像不是那个桌子，我大概没有办法给你太多的钱。那个太太就说那这样，反正这个桌子对我来说也没什么用，你就给点钱你就拿走好了。他就最后付了400美元就把那个桌子买了。但是当他把那个桌子买回来之后，他请一些他那个同行的朋友来一起到他们家来做客，最后别人看到这个桌子的时候，别的专家鉴定的结果，这个桌子是当年杰弗逊总统用过的桌子只是在后来有一个抽屉的那个底下一个衬挡那一块木头坏掉了，他换过，但是其他的都是杰弗逊总统用过的。然后这个桌子呢卖给美国的一个国家博物馆是几十万美元的。然后那些他的那些朋友们都告诉他，这下你发了。然后这个弟兄呢，他听了之后他就很挣扎，他觉得他跟那个前面的主人他讲的那个不对，然后他就跟他的朋友们说，他说这个桌子是这个女士的，我当时跟她说的那个提供的信息不对，我现在要圣经上说不可以欺诈，我要告诉她真相。然后她就去打电话给那个别人都说她傻，这件事别人都说她傻，但是她最后就跟这个太太说她就打电话给这个太太，就告诉了事情的真相。她说现在这个桌子还是你的，你把那400块钱还给我，这个桌子是你的，你愿意怎么卖就怎么卖。然后那个太太就很感动，那个太太就最后就跟他讲，就说这个桌子就委托他处理，然后最后就如果有那个能够盈利，他们俩大概就是让这个古董商拿大头，他拿小头。但这个弟兄最后做了一件什么事呢？他把那个桌子是卖给美国的国家博物馆，卖了20万美元。然后卖上20万美元之后，他给那个太太写了一张10万美元的支票，就是前面的第一任主人给他，因为他说这个圣经上说我们不可以欺诈，我已经清楚地告诉你，你同意我们这样来处理，我们就这样来处理。他就把这个给他，然后同时呢他又花了几千块钱还是几万块钱做了一个就是仿古的桌子，就跟那个很像，一个新的桌子送给那个太太。就这件事就是这样结束了。这个弟兄呢是做了一个非常好的见证，他是坚持了他在他这件事上他坚持了他的信仰，他没有因为那个10万美元他丢掉这个他对这个神的话语的这种尊重。在我们以前在讲到的时候，我们也在特别提到在加拉太书第6章第7节到第8节那个很著名的经文，就是说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顺着情欲撒种的必从情欲受败坏，顺着圣灵撒种的必从圣灵受永生。很多时候呢对我们基督徒来说走这个信仰的路上，要走最不容易的一件事 就是说我们保持当初对神的那个激情。如果大家对不起，我今天不知道今天这个 computer 出什么问题了。在我下一个请大家还是同一个题目底下，大家请大家思考的，我们在过去的一年里面，我们在信仰上面，我们是不是处于一种不冷不热的状态？这个不冷不热这个词是从圣经里面，启示录第三章那里来的。那里神告诉使徒约翰，就神借着使徒约翰对七个教会讲话，当讲到老底家教会的时候，就讲到老底家教会是状态是 不冷也不热，如温吞的水，要把它吐出来也不能，要不吐出来也不能。然后实际上在我们现在这个时代，魔鬼撒旦最这个阴险的工作呢，就是让我们这些基督徒都处于一种不冷不热的状态。我们也许会每个礼拜聚会的时候都会坐在这里，但是我们心里的光景是真的是只有自己和神知道。我想请弟兄姐妹在这个时候也来一起有一些思考。在启示录当启示录里面第三章，当神对使徒约翰讲完那些话的时候，他就特别讲到，接着使徒约翰讲到，凡我痛爱的，我就责备管教他，所以你们要发热心，也要悔改，就是要当时要老底家教会要从那种状态中走出来。看哪，我在门外叩门，听见我声音就开门了，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与我一同坐席。就是我们也真正要经历到神的那种丰富，经历到神的那种宴席的话，我们一定要是有一个在神面前我们要热心，同时呢我们要从那种要悔改，要从那个不冷不热的状态中间走出来。第三个故事是在记载在列王记下22和23章，同时呢在历代志下34、35章也都有记载。这里就讲到当时的犹太王叫约西亚，这个他8岁就登基，他在耶路撒冷做王31年。对他这个王有一个非常特别的地方，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效法他祖大卫所行的，不偏左右。弟兄姐妹，如果你对列王记和列王记历代志比较熟悉的话，你知道整个的这4卷书里面，有这样的好王是真的是很少。你总读那些故事的时候，你都会发现非常的灰暗，只有非常少的几个亮点，其中最大的亮点就是这个约西亚王。这个约西亚王在圣经上对他的评价是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在他以前的王没有这样，在他以后的王也没有这样，就是他圣经上给他非常高的评价。他当时做了一件什么事？他8岁登基，当他12年之后20岁的时候，他有那个时候他派他底下的那些官员去洁净圣殿，洁净他们那个地，就把一些偶像除掉。他当时这样做是指一种朴素的一种信仰，他可能觉得那些东西不好，他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这样做。但是又过了6年，到约西亚王18年的时候，他要去修圣殿，然后他就去差遣这个叫沙番的这个人是沙什么人呢？就是如果你看英文是 secretary， 就是他的秘书或者他的助手。然后同时呢他还找了一些其他的人，我没有把那个经文摘出来，里面找了祭司，找了很多的就是当时的一些按圣经上的记载，这些人都是对在就是以色列民中间的官长，请他们去修理耶和华的神的殿。在这个修理的第一步，就是他们把这些人要捐的这些以色列民捐的这些钱呢，就奉献的这些钱要拿出来，用这些钱去修那个圣殿。很有意思的，在底下这个我列出了14到15节，他们将奉到耶和华神殿中的银子运出来的时候，祭司西西家偶然得了耶和华所传的律法书，偶然得了。我想这大家一定要注意，偶然得了这个。西西家对书记沙番说：“我在耶和华殿中得了律法书，遂将书递给沙番。”就是这个 你可以看到当时以色列人属灵的光景是什么。这个就是神借着摩西传给他们的律法，就记载这个律法书上，连这个祭司西西家，他是大祭司，他就是 suppose 他这是最熟悉律法的，他都不知道，偶然得了这本书，他觉得很奇怪。然后这些当他们把这个书又拿到王那里呢，然后他们讲的还是先回复其他的事情，说你交代的事情我都做了啊、然后底下这里很有一句话是这里，书记沙番又对王说，祭司西西家递给我一卷书啊、沙番就在王面前读那书，可见这个秘书也没有把那卷书当什么当怎么当一回事，只是说这个祭司给了我一本书我就拿给你，然后这个约书亚王就让他读那卷书，读的书的后很这个结果后果很严重，王听见律法上的话就撕裂衣服，然后吩咐西西家和沙番的儿子 亚西干、米迦的儿子亚比顿、书记沙番和王的臣仆、亚撒亚说，你们去为我为以色列和犹大剩下的人以这书上的话求问耶和华，因为我们列祖没有遵守耶和华的话语，没有照这书上所记的去行，耶和华的烈怒就倒在我们身上。因为这个时候当这个约书亚王看到这个上面的记载的时候，律法书上记载了，他才明白为什么以色列和犹太这个民族在过去的那个年代里面经历了那么多的苦难，他找到原因了，因为他们根本没有照神所要求的去行，那个报应就临到他们身上。就是那个律法书，或者说我们现在所读的这个圣经，是一本约，就是我们说的新约或者旧约啊、里面有我们的责任，有神的责任，如果有一方违约会承担后果。只有这个当这个约书亚王读到这里的时候，他才清楚了为什么他们会遇到这样的事情。我想请大家也来借着这个故事，我们来思考我们自己在过去一年里面，我们是不是有规律的这种灵修，我们是不是有规律的这个读经祷告。我想这对每一个基督徒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刚信主的时候听一个传道人讲，他说读经就好像吃饭，那个祷告就好像呼吸，我们这个吃饭和呼吸我们是每天都必须有的，同样呢是我们在神面前我们每天这样的灵修我们是也必不可少的，否则我们也许就某一天我们就落到那个约书亚的那个光景，约书亚之前的以色列民那个光景，偶然我们约西亚之前那个民的光景，他们把这个书拿出来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另外我想特别想提醒大家的我知道很多弟兄姐妹花很多时间去听各种各样的，就是因为现在这种网上的信息也很多，但是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听到也不能代替读经啊、因为每一个传道人讲的都是他自己咀嚼过的啊、这样还多多少少都是有一些缺陷，我们一定要花时间来读圣经，从圣经中去得到完全的这种比较 balance 比较平衡的营养。在诗篇119篇第105节这里讲到，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这诗人的感慨。同时在后面他又讲到，你的话语一解开就发出亮光，使愚人通达。就像我们刚才看那个故事里面，当约西亚王他看到那个律法书的时候，他就明白了，他就知道那些苦难为什么临到了以色列人面前。我想这是我们在要分享的要有一点思考。我想我还是想再强调一点，我就刚才包括我底下还会再讲其他的一个题目，我在这些讲出来都不是说我们要指责或者评论或者判断弟兄姐妹，只是有一点提醒我们每一个人要在神面前，我们要有一个真的是要有一个来仔细有一个反省。在刚才所讲的这些题目上，在底下呢第四个呢，我会这个题目很特别了，我想我就不再用一个故事来引，我就直接进入就是讲到金钱的奉献啊。我想我们上一次我们教会讲到这个奉献啊，在金钱的奉献是去年的12月的最后一次讲到，李辉弟兄他特别讲到就是在金钱的奉献。 可能我们华人教会在这一点上好像特别的认为这个难以启口。今年呢，我还是考虑了很久，我觉得还是今年我们过去一年基本上都没有怎么讲，这一次我还是想在这里对大家有一些提醒。在就是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基督徒，我们要思考我们在金钱的奉献上是不是真正的忠心。在圣经上讲到我们基督徒要做十一奉献，但是这个十一奉献呢真的不是律法，也不是说神缺钱。如果大家还记得在马可福音那里，耶稣看到坐在那个银库门口看见一个穷寡妇来投了两个小钱，然后那个财主投了很多钱，然后他告诉他的门徒说，这穷寡妇投入库里的比众人所投的更多。如果神真的是缺钱的话，一定会看中那个财主所投进去的，不会看中这个穷寡妇所投进去。但是呢，这个十一奉献呢，它的重要性在哪里？它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灵命成长的一个试金石。我这里用了试金石这个。很多时候如果这个十一奉献你没有过关，坦白的讲，就在刚才那张属灵的地图上，大概那个旷野你还没有走出来。这句话不是我讲的，这是于洪杰弟兄讲的。当你有一次那个培灵会的时候，他就讲到说，很多基督徒就是在旷野绕圈子，就是在那里走。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在这个十一奉献上，在这个没有过关，这就意味着我们把自己的主权没有真正的交出来。神不是缺那一点钱。以前刘松苏牧师也讲，他说从来没有哪一个人奉献十一奉献把自己奉献穷了，也没有哪一个人不十一奉献把自己给暴富了，都没有。但是圣经上特别告诉我们，在马拉基书，也就是旧约圣经的最后一卷书第三章，这是神借着马拉基告诉我们，万军耶和华说，你们要当要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使我家有粮，以此试试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倾覆于你们，甚至无处可容。圣经上说不可以试探神，不可以试神试探神，但只有这一处教导清楚地讲到，在十一的奉献上我们可以去试，我们看神是不是祝福我们。这样的见证真的是非常的多。每一个学习经历过这个十一奉献学习的弟兄姐妹都有各种各样的见证。我这里想讲一个以前我们一个团契的一个弟兄，他最近他的见证发表在使者杂志的就是最新的一期。他那个当然他的见证很长了，但是他里面就特别讲到他在学习十一奉献的时候，他在来到美国读了硕士，读了一个 MBA 的学位，读了之后一直没有找到工作。那个时候他为了养家，他要养他太太和女儿，为了养家他每天打三份工，就是打那种餐馆啦这样的工，日子过得很艰苦。但是他在这个时候他是在学习十一奉献，他就不管他每天收入多少，他一定会把他十分之一拿出来给神。但是非常的奇妙，他自己在他的见证里面讲到，他这样心甘乐意的把他拿出来之后，很快他就找到了一份非常好的工作。他在美国的花旗集团，就是我们很多人都有 Citibank 那个卡，就是花旗集团，他在那花旗集团里面找到一份非常好的工作。那个他自己把这个归功于神，他说神给他的祝福是超过他所求所想。他也是讲到了，因着这样十一奉献的，他给拿出了一点点，但是神给他的远超过他所求所想。我想就是在这个题目我也提出来，请大家也去来思考。坦白的讲，这一关不是太容易过，特别对我们华人来讲，但是对基督徒来讲，这一关又必须得过。这一关不过，我们的似乎总是在停留在一种那种就刚才讲的旷野那个阶段里面。我想我要底下要分享的，我很快要给一个总结，就是在这个年这个接近年底的时候，我们也需要还是要花一些时间来安静在神面前， 来思考我们自己跟神的关系。刚才我列了四个方面，但是还有很多方面没有列出来，也许神会特别的启示你，让你来思考。今年在今年夏天的时候，有一次讲道中间，我用了这也引用了这个戴德生弟兄的一句话，他说 "If Christ is not the Lord of all, He's not the Lord at all." 我也想用这个来做今天的一个总结，就说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这个人生都是一个，在我们人生的各个层面都是神完全掌权的一个生命，而不是说有一些方面我们留给神，另外一个方面我们留给自己。我也请大家来思考这一句话。最后呢，在我们要面临新的一年，在过去一年里面我们也经历了很多，我们也许有很多的失败，在特别在思考刚才我们在列的那些 topic 的时候，也许我们还有不完全不成熟的地方，但是我们真的是在这个时候，我们一定要就像保罗在腓立比书第三章讲到的，我们要忘记背后，要努力面前的，我们要向着标杆直跑。这个不是说一个借口，我希望是明年这个年底的时候，我们当我们自己再一次来到神面前，我们思考过那个底下的一年的自己的经历的时候，我们也许我们还会有失败，还会有软弱，但是我们跟2007年比起来，我们是往前走了一步，我们离那个标杆更近了一点。最后呢，还是又回到这个诗篇第九十篇第十。诗篇九十篇第十二节这里讲，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我们来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谢谢你今天给我们这样的时间，我们能够在你的面前，我们有一点安静的，我们能够来思考过去的一年，也求你来圣灵来帮助我们，也来提醒我们，你让我们过一个警醒谨守的生活。主啊，让我们真的是能够在学会数算自己的日子，让我们能够从你那里得到智慧，也求你来帮助我们在新的一年即将开始的时候，主啊，我们能够从你那里能够有丰丰富富的得着。主啊，我们也愿意把底下的一年交在你的手上，求你来使用，求你来带领。主啊，你让我们不要在这个世上虚度光阴，也不要让我们白占地图，因为每一个你的子民都是为你所爱的，也都是身上有担着从你来的使命的。主啊，求你来保守来带领。主啊，也求你祝福我们底下的一个礼拜，保守我们每一位，愿你的恩典与我们同在。我们谢谢主，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